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6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4年欧洲法会在马德里召开，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恶人录严正声明人心与因果等时事评论，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移植供体可疑，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3日至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2014年欧洲法会在马德里召开，一年一度的欧洲法会于2014年10月5号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医学院礼堂召开。李洪志师父给欧洲法会发来了贺词，师父在贺词中鼓励大法弟子要相互学习，不断精进。师尊还告诉大法弟子要不畏艰辛，多救人。来自欧洲35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来自西班牙、希腊、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奥地利、瑞士、瑞典、意大利、比利时以及芬兰等国家的24位大法弟子在法会上交流了自己在学法、修心、证实法和讲真相过程中的修炼体会。来自西班牙的寇珀女士在推广神运中修炼，从中学到了作为一个修炼人做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做，尽力把自己的那一部分事情做好。她悟到最重要的是自己用心的大小。她还学会放下自我，看同修的长处，把自己看成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在伦敦唐人街讲真相的谭女士是被同修推到第一线的，她从刚开始的手足无措，充满胆怯，到后来成了唐人街讲真相的主力，靠的是相信师父给弟子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在这个过程中，谭女士经历了惧怕心、安逸心、争斗心等，当他心中怀有对生命的慈悲，救人的力度就大。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的伦敦唐人街已经成为一个世人接触法轮功的窗口。阿法丽娜来自俄罗斯，她分享了给中国人讲真相的修炼体会。自2002年中文大纪元在俄罗斯落地，阿法丽娜就和同修一起每周末到几个有中国人出摊卖货的大市场发报纸。由于他们长期坚持，很多中国人从开始的充满仇恨到现在与修炼人交朋友，有的中国人会对修炼人喊法轮大法好，有的会说你们太了不起了，做这么伟大的事。 来自英国的埃特肯和维若尔代表欧洲参与举办真善忍美展的同修交流了在这个项目中讲真相救人的修炼体会。他们体会到办画展的过程也是修心整体配合和提高的过程。来自瑞典的水下作业工程师艾伯兹以承担责任走师父安排的路为题做了交流。
10月4日上午，来自欧洲35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云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办了以请伸出援手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为主题的游行活动。清晨，学员们来到市中心的巴赫克德尔雷蒂罗公园练功，他们身着黄色上装和白裤子，队列呈放射状整齐排列，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练功，将一天的系列活动拉开序幕。近千名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从独立广场开始，缓缓地通过市内几条最主要的商业大道，抵达终点以零公里著称的太阳门广场。所到之处吸引了成千上万人的注目，不少人迫不及待地接过法轮功学员递上的传单，在当场阅读起来。很多路过的华人和中国大陆游客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都感到很震惊，有的人说，真善忍吗？这多好啊。也有不少华人和大陆游客当场表示退出中共各种组织。4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太阳门广场举行集会，揭露中共15年多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居住在芬兰的法轮功学员吕女士，通过自己在中国的劳教所、拘留所被迫害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的恶行。西班牙起诉江泽民案律师卡洛斯·伊格莱西亚斯，国际人权协会的理事吴文新先生和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的欧洲发言人哈罗德·金先生在会上发言，他们呼吁社会各界认清中共的邪恶，共同制止中共的暴行。4日傍晚，在西班牙马德里卡亚俄广场，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迫害失去生命的3795位同修，同时向游人和民众传递真善忍的美好，征集签名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人们在听到高音喇叭播出的迫害真相，或看到展板上的真相后，主动走过来在征签表上签字，签字的人一批接着一批排着队签，签字后有的说，你们做的事非常重要，非常感谢你们在这里告诉我们真相，我支持你们坚持下去。10月3日，来自欧洲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来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中共驻西班牙大使馆前举办抗议集会活动，向西方民众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一幅连着一幅的中西文真相横幅组成了法轮功真相长城，真善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活摘器官惨绝人寰，中共暴行必遭天谴，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10月1号，正值香港太阳伞运动风起云涌，要求中共江泽民集团扶植的特首梁振英下台，香港法轮功学员当天举办正义良知解体中共集会游行。集会在北角英皇道游乐场举行，除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发言外，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以及民主人士林子健等也发言，称赞法轮功学员以真善忍的精神坚持15年和平反迫害。多位大陆维权民主人士胡佳、朱欣欣、鲍彤等人则透过录音发言，表示退出中共组织是让自己得救的希望。集会后，盛大的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引领下，途经铜锣湾、湾仔和中环，前往终点中联办。
10月4日正午，声援1.7亿中国人三退的集会活动在悉尼最繁华的市中心乔治街香港汇丰银行前举行。帕拉马塔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先生在集会上发言，揭露中共假冒法轮功之名散发恶意邮件的欺骗行为。 澳大利亚西藏社区协会会长尼根格桑和前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外交官陈永龄先生也到场，表示和三退的人们站在一起，支持他们脱离中共的行动。
10月4号，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达姆广场上热闹非凡，法轮功学员在此举办活动，介绍功法，金色的法轮大法横幅格外醒目。很多游人在展板前驻足，仔细了解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带给人身心健康的奇效，以及法轮功在中国无辜被中共非法迫害的事实真相。看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迫害的伤痕累累的图片，还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贩卖的真相，善良的人们震惊不已，纷纷在反活摘器官征签表上签名。
9月3日至30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台湾高雄文化气息浓郁的两个文化中心展出，许多立法委员、议员、政府官员、学校校长、师生团体、艺术家等前来欣赏。高雄鹿竹区区长王耀宏参观画展后表示很受震撼。真善忍美展部分呈现出法轮功学员修炼的美好与在大陆所遭受的迫害，画作很写实，尤其在某一些被迫害的人的脸上、眼神上看到的不是恐惧，而是令人敬佩的坚韧不拔的眼神。一个活生生受迫害的过程可以借由这样高超的画展方式呈现出来。一位画作收藏家、宗教团体理事长看到美展中用艺术的手法真实表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手段，不禁潸然泪下。他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超出我的想象，法轮功加油，你们坚忍不屈的精神太伟大了。
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一组案例。
山东潍坊市法轮功学员于桂芳，原潍坊市法制局副局长，现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市看守所90多天，迫害严重，身体出现严重高血压并伴有心梗，随时存在生命危险。今年67岁的于桂芳7月2日到济南市帮助女婿杨峰筹办一个电脑辅导班，被济南天桥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北原派出所警察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法轮功学员李静。现在于桂芳、女婿杨峰与法轮功学员李静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市看守所，已被非法批捕。女儿陈冰丹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潍坊看守所，也被非法批捕。
河北沧州数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在沧州政法委、610及市局公安的胁迫下，沧州运河公安分局的唐国立、李毅等人与运河检察院的人员相互勾结串通一气，于9月22号批捕了李丽、曹延香、赵翔、刘立新等五名女性法轮功学员及徐凯、常寿轩、侯东亮等三位男性法轮功学员，以所谓的顽固不化为由意欲长期迫害。
辽宁鞍山市郭淑芳、唐超、商静、张旭、龙刚、姚元东、高素娟七位法轮功学员同时同地遭不法警察绑架，被警察和检察院构陷后，又被中共法院故意违反法律程序，分成四个法庭，分别于2014年8月21日、8月28日、9月4日和9月11日非法庭审。
今年44岁的重庆法轮功学员企业家刘道全9月16号第三次遭重庆沙坪坝区法院非法庭审，非法判8年。刘道全2013年4月9号在家中被沙坪坝区国保支队长李德明等警察绑架构陷，重庆沙坪坝法院在11月6号和11月15号两次对刘道全非法开庭。刘道全家属从北京请来两位辩护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让参与非法审判的庭审人员无言以对，只好休庭。当局一直不肯放人，将近一年又来个第三次开庭。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一年一度的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9月27日在首都莫斯科召开，21位不同城市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上台发言，分享了自己个人修炼和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体会。来自西伯利亚的尤里分享了自己向中国人讲真相的体会。尤里走遍了西伯利亚的很多城市向中国人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他体会到，要想用慈悲唤醒众生，首先得修好自己，同时要认识到救度众生的紧迫性。尤利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分享了自己如何修取怕心和指责别人的心的体会，以及对救度众生责任的体悟。通过学法，尤利亚认识到，遇到考验时，修炼人只应该对自己严格要求，而不是去指责别人。只有这样，邪恶才没有空子可钻。
10月4号，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岐阜县岐阜市举办的第58届岐阜信长节市民大游行活动，并获得特别奖。9月28号，第二届广岛国际文化交流节在日本广岛市东区民文化中心举行，广岛法轮功学员们借此机会向人们介绍法轮功。
10月4日，美国华盛顿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大西雅图地区伊萨跨市一年一度的三文鱼节游行，受到沿途中西方观众的赞美。绚丽的花车上，法轮功学员身着传统服装展示五套功法。扮演传说中仙女的学员坐在盛开的莲花中，含笑向观众招手。腰鼓队员们英姿飒爽，鼓声清脆有力。游行礼仪官赞叹，很高兴你们回来，你们的队伍更壮大了。
10月2号晚，美国堪萨斯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堪萨斯城某著名高中内举办的学区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吸引了众多学生、家长和老师们的关注，先后有30几位老师和家长在听闻学员们对法轮功的简介以及看到学员在现场的功法演示后，留下姓名及电子邮件地址，表示希望进一步了解以及学练法轮功。学生们高兴地拿着精美的小莲花爱不释手。
9月19日至20日，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圣彼得市举办的庆祝圣彼得活动上，市长看到摆设展位的法轮功学员后表示，每次看到法轮功学员都像看到老朋友一样高兴。市长与法轮功学员合影，并签名谴责中共活摘器官。当天参加活动的游客们也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很多人还兴致勃勃地询问了关于学习功法的更多信息。
2014年9月，德国各地都在庆祝丰收并举行市民节，当地法轮功学员参与了不同城市的节庆活动，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在中国的残酷迫害。9月的第一个周末，62000人参加了历时3天的哈兹第54届市民节。法轮大法以其特有的祥和美好吸引了游人的目光，横幅“世界需要真善忍”扣动着人们的心扉。
自2001年起，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年年应邀参加阳光海岸卡隆达区举行的 Festery 多元文化节。2014年9月27日，他们再次将东方传统的功法法轮功介绍给当地民众，受到人们的欢迎。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7月至9月，逾1846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14年7月至9月，中共邪党持续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发生了多起有计划、有预谋的群体绑架事件。据明慧网消息，大陆除西藏、海南外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发生了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事件。特别是7月份，被绑架法轮功学员人数大幅上升，至少达863人。7月至9月份，法轮功学员被群体绑架事件频频发生。据截至到2014年10月6日的明慧网资讯统计， 7月至9月份，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人数至少1846人，比2013年同期的1379人上升了 33.9%。 真正的数据是那些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国保、610、检察院、法院、监狱部门最清楚了。可是别忘了，除了国际组织对迫害凶手的追查外，还有对迫害数据最清楚的一个不差。这个浩瀚的宇宙微观空间，专门有记录人干坏事的神灵。别说谁绑架了人，使用了酷刑，就是一个动作，一个恶念都有记载，分毫不差。现在不是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恶报来临时，党在哪里？
丈夫被迫害致死，大连护士遭非法庭审。9月29号，大连中山区法院开庭迫害刘新颖的那天，非法庭审拖延到10点多钟。早晨天气很好，10点多钟突然狂风大作，漫天雾霾，气温骤降10多度。中共丧尽天良，天地为之震怒。刘新颖身体十分虚弱，戴着手铐脚镣，在210医院被警察直接带走，拖进法庭。他的父亲、女儿都被禁止进庭，只让他的弟媳妇进去。主审法官是梁永国。公诉人宣读证据，哪天哪天在什么地方安的锅，接收新唐人，安了几个，新颖都没怎么说话。最后陈述时，她讲述了自己和丈夫曲辉修炼的经历和变化，这些年承受的迫害，家庭承受的苦难，丈夫尸骨未寒，话语短小精悍，催人泪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曲辉是被大连劳动教养院恶警暴打成高位截瘫，颈椎被打断，卧床13年，与伤痛痛苦抗争。刘新颖每天精心护理，一直到曲辉于2014年2月19号离世。目前刘新颖的身体状况极差，血压在240的情况下，被人拖进警车，劫持到姚家看守所继续关押。大连安锅案在国际社会曝光后，中共大连当局非常惧怕，想尽快结案，把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送入监狱。中山区法院自2013年4月12号以来，先后至少11次非法开庭，前后有12位北京正义律师参与辩护。刘新颖因帮助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帮助接送律师，法院恼羞成怒，授意中山国保、秀岳街派出所绑架。2014年1月至8月份，大连市已有3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今年中山区法院邪恶法官梁永国已经把11名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判刑送入监狱。此次中共法官又将毒手伸向刘新颖。大连市的一位女士气愤地说，大连法官，你不要命了？共产党给你多少钱？有一天你们要把迫害法轮功的那些恶行讲清楚的，这一天快到了。在一张聘请律师拍下的法轮大法弟子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相片中，显示了法轮图形。善良无辜的大法弟子虽然蒙受冤狱，但是他们有神佛看护，正念正行，必将走出磨难。而迫害他们的恶人才是真正的罪犯，他们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天理的报应。
恶人路，吉林图门市恶警吴吉龙是虐杀张淑贤的主犯。吉林图门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吴吉龙是2014年8月7日虐杀法轮功学员张淑贤的罪魁祸首。当天恶警们让人打电话诱骗张淑贤出来后跟踪绑架，并于一个多小时内刑讯逼供致死。张淑贤的大腿肉被撕裂了，阴部周围还有电棍、电烤糊伤，背部还有登梯的鞋印血迹。高检法医当时表示是酷刑致死。恶警吴吉龙今年43岁，朝鲜族人，曾在图门市公安局月宫街派出所任所长。2010年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因走私毒品，鲁文哲、王元胜等五名恶警受到查处。随之吴基龙与市公安局缉毒队队长秦玉斌分别担任了国保大队长和教导员。张淑贤女士是图门市曲水村农夫， 是一个村里乡亲们公认的好人。她善待公婆，一直伺候他们到离世。她的丈夫也非常佩服她，非常感谢法轮大法，使她有了这么一个善良体贴的好媳妇。2014年8月7日立秋日这天，张淑贤忙完午饭，又拾到地里的大蒜、土豆等农活后，因朋友打电话向他要真相资料，他于下午3时坐五路公交车去市内。这时他万万没想到，已蹲坑多时的恶警吴吉龙指挥着包括全永哲在内的多名恶警，驾着小车尾随着公交车盯上了他。当张淑贤下车时，恶警一拥而上，将他绑架到边防向上派出所。这帮恶警得意洋洋地说，几年前你从松林村养老院洗脑班走脱，市610办主任赵凯叫我们天天找你，都见不到你影，这次叫人学你朋友声音打电话要资料才总算。话说完，见张淑贤不理他们，这帮恶警与边防向上派出所武警就扑向被绑铐的张淑贤，毫无顾忌的一通拳打脚踢，还用电棍灼烧张淑贤的小腹部位。他们想用边行刑边逼供的方法弄出张淑贤等人有关做资料的情况。张淑贤不惧恶徒，还严厉指责恶警执法犯法的行为。这时气急败坏的恶警们加重了刑打，不出一个小时，张淑贤就被恶警们打死了。恶警们见出了人命都毛了，但恶警吴吉龙又想了个阴招，说快送医院，若有人质疑就说是张淑贤突发心脏病在市医院抢救。张淑贤的家属很气愤，亲友们到市公安局抗议，高检法医讲不用验了，这明明是酷刑打死的，哪是心脏病发。这时市公安局怕事情闹大，市公安局局长出面说赔12万元私了。家属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们要查凶手。局长无奈，将赔价不断的涨，最后加到70万元了事。家属讲，我今天拿了这钱，但我还是没完，我一定要为死难者查出凶手。一位有良心的知情者气愤地说，这帮年轻人真是土匪加恶棍，就是犯了死罪也不能这样对待这50多岁的妇女啊。把恶徒的酷刑逼供死人的犯罪事实往中央各部委发，要经常发，如果没人把他们的衣服扒了并判刑，中共真就该完蛋了。
本周32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4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人数为17,971,8915人。
世人多么盼望真相资料啊！我出门就把各种真相资料带上，根据世人的情况当面赠送。在做的过程中，遇到许多可贵的有缘人，他们真的在盼望真相资料，他们得到了资料如获珍宝。下面举几个例子。一，你带的太少了。我送给一个修屋顶的人9评书，他很高兴地接过去看着说，这可是好书，我看过小册子，没看过9评。他问我，你还有没有，再给我一本，我送给我朋友。我说，这本你们传着看。我指着他手里的9评说。他看我舍不得再给他，就说，你带的太少了，你咋不多带些，俺那人可多了，我能帮你发。听了他的话，我就又给了他一本9评和资料，并叮嘱他，发誓每人只给一个，千万让他们珍惜，这可是救人的。 这资料来得很不容易，都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做出来的。他坚定地说，你放心吧。他捧着护身符念着，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他对我说，你看这话咋写得这么好啊。当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时，他高兴地退了档。二，你有机会上俺家去。在讲真相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妇女，当她听明白真相后，感动地一遍又一遍地说，你是在救人啊。当我赠送她酒瓶等资料时，她高兴地摇着我的手说，你咋这么好啊，还把护身符用嘴亲了又亲，双手捧着，真是得了宝物啊。我见她如此，眼睛都湿润了。当我一一地告别她时，他在我身后喊道，你有机会去俺家，并告诉了我他的姓名和地址。我感谢师父救他的同时，也想，他是哪个宇宙天体的主啊，和我这么亲，和我这么大的缘分。三，对对，就是这书。一次我给一个人送光盘，他却说，你有酒瓶书没有，再送我一本。上次别人送我那本，我刚看了一点就被亲戚拿走看去了。当我从包里掏出酒瓶奇书递给他时，他高兴地说，对对，就是这书，我得好好看看咋评论共产党的。我说，这书都是专家学者根据真实史料研究才写出来的，书中说的全是实话。我给他讲三退，他还是个协党党员呢，他爽快地退出了。四，看的会背了吧。一次我和一个小贩讲真相，问他看过真相资料没有，他的话匣子打开了，说的我直笑。他说，那天他们几个人传着看一本真相资料，其中一个人看了半天还看，别人就和他开玩笑说，看的会背了吧。有缘人对真相资料真的是爱不释手啊。从以上几个事例可以看出，世人多么盼望真相资料啊。我常想，这是师父鼓励我，让我转变观念，别以为世人会伤害我们，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喜爱真相资料，他们把大法弟子当亲人，那么我们就首先把世人当亲人吧。
没有游人的天安门自焚。2014年十一长假期间，朋友相聚，大家说起了天安门自焚的穿帮事。 A. 电视一眼我就知道是假的。 B. 你当自己是神探亨特呀，一下就识破了。 A. 别忘了，看热闹是中国人的通病，哪儿出事人们都会围着看，比警察都多。那些人自焚时，周围除了警察就是军人，咋就没有游人呢？大家都说A 无愧于智多星的称号，立刻破案。我们都是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演的杀人戏。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大连市中级法院院长李威遭恶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法院多年来屈服于中共政法委610的指令，对迫害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日前，大连中院院长李威已率先遭报。2014年7月，李威被以涉嫌严重违纪为由被带走调查。这也仅是李威史偿恶果而已，更大的报应还在后面。李威于2006年10月任大连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协党组书记、代理院长。2008年1月10号又任大连市中级法院院长。李威在任期间，大连中院对大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判刑。从2014年1月至9月，大连市各法院对数十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已核实的就有35人。典型案例有大连律师王永航，2009年7月4号被绑架，2009年11月被非法判刑7年。 律师王永航上诉，大连市中级法院于2010年2月4号没有经过开庭审理就直接宣布对王永航律师维持非法原判。大连法轮功学员刘荣华2009年9月23号被绑架，同年10月21号被非法劳教两年。2012年4月1号，大连市中山区法院庭长江小红再以同一借口对刘荣华非法判10年。刘荣华上诉，大连中级法院于6月5号非法维持原判。李威长期在大连中级法院任重要职务，最后更爬上院长一职，其对上述案例负有直接的无法推卸的罪责。
连小偷也明白了大法好。我有一个邻居30多岁了，不务正业，以偷为生，邻居谁看到他都躲着走，因为邻居几乎都被他偷过，背后都骂他，怎么不早点死呢？死了少一个祸害。2001年我开了一个小卖店，一天晚上我没在店里睡觉，门被撬开，丢了几百元钱和价值1000多元钱的烟。我知道是他偷的，就想再遇到他就好好劝劝他，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天他到我店里来找我，让我帮他带一会儿孩子，说他媳妇儿买菜去了，孩子一个劲儿的哭，他怎么哄都哄不好。我把孩子抱过来，孩子不哭了。我抓住这个机会就和他聊，我告诉他别再偷了，偷别人的东西是要拿自己的德和人家交换的，德没有了，要饭都要不着，多可怕呀。这是大法师父告诉我们的天理。他说我知道了，我改正，以后不干这个了。我说退出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以后做个好人吧，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都答应了。从那以后他每次看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不久他开始做生意，也有了自己的门市。一次他爸爸见到我说，大法太神奇了，能让我儿子改邪归正，你也帮我请本大法书，我要好好看看大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么神奇。
时事评论，调查线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移植供体可疑。在吉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吉大医院，做肝移植手术的病患获得匹配供体器官的等待时间异常的短，而且有供体等病患的现象。最近一个叫张俊平的吉林省松原市的40多岁男子在吉大医院成功的移植了肝脏，张俊平只等待了20天就得到了匹配的肝脏。因为张俊平在9月底出院，所以猜测手术时间在今年8月。据一位陪护张俊平的亲属讲，他们还算幸运，只等了20天，还有更幸运的，当天来当天就能得到匹配的肝脏，上午来匹配上了，下午就可做手术，不走运的话得等上2-3个月才能得到匹配的供体，还没有没得到匹配肝脏的病患。这位自称是张俊平妻子的中年妇女说，就她所知，先于他们来到吉大医院做肝移植的病患都得到了匹配的肝脏。要达到这样快速匹配成功的效果，得储备多少人的肝脏啊？不对，离体的肝脏不可能长期保证新鲜，必须是一个庞大的活体供体库，即有一大群活人被储备着，等待着被宰杀，等着被摘掉肝脏、肾脏、心脏，被拿去换成钞票。这绝不是阴谋论，绝不是无中生有。从2006年起，国际上就有很多人士调查论证了此事。血腥的活摘器官，2011年，作者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国家掠夺器官，2012年，和屠杀，2014年，作者伊森·葛特曼。这三本书详尽地证实了中共有系统的组织虐杀法轮功学员，强行活摘他们的器官贩卖的邪恶罪行。张俊平的手术很顺利，没有明显的排异反应，也没像有的病患在术后打抗排异针时出现那种像疯了一样的怪异现象。 很多患者会产生幻觉，把医务人员或周边的人看成是小鬼儿，并打呀、骂呀、摔东西啊、闹啊，什么怪状都有。如果是这个样子，病患就得被绑在病床上。为买这个别人的肝脏，张俊平他们家花了10多万人民币，这次肝移植手术共花了60多万，其中有10多万可以报销。在接下来的一年内，还得付6-7万元用于抗排异药物的费用，再以后费用就要少一些。等到7年后，这个移植过来的器官就完全是自己的了，就不用抗排异药了。说这些话时，张俊平的妻子面带逃过一劫后的那种放松、惬意，甚至有点点自得的神情。壮年却身患绝症，而又峰回路转，手术成功，病患和亲人们定会感到庆幸，也让旁观者感到欣慰。但是，此时，人们对那个提供好肝脏的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和感情呢？也许有人觉得，那只是个交易，公平的交易，一手钱一手货，也许有感恩、怜悯或伤感。若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没有发生，这也最多是个科技带来的新的伦理问题罢了。可是现在有关这个手术的信息却关乎正义与邪恶的此消彼长。屠杀艺术的作者伊森·葛特曼估计，迄今为止超过64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每天这个数字都在增长。又因为吉林省是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的重灾区，所以我们有理由强烈呼吁正义人士和正义力量关注吉大医院的器官移植手术，关注并调查该院手术中的器官来源，关注并调查该院患者获得供体的时间长度，关注并调查该院从1999年到现在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关注并调查参与手术的医生和接受手术的患者信息，收集证据证言，为将来的全球公审邪恶集团做好准备。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宏远的文章，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一，近年来有不少同修长期处于病业之中，还有的因此失去了生命。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长期处于一个层次中不能提高所致，但具体的直接原因较为混杂。下面就我在见悟中看到的情况分析一下，给长期处于这种磨难中的同修提个醒，不在病业中的同修也能借鉴，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即将陷于其中。个人层次所悟，和大家交流。一，长期的怨恨心，亲人之间、夫妻之间、同修之间等等。不少同修能在常人之间的矛盾中向内找，但在亲人、同修之间的矛盾上就不能找自己，形成长期怨恨的物质。一次有个同修病危，送到医院，医院已经不管了。我去一看，发现她是因为丈夫常年外遇而长期怨恨所致。她嘴上说放下，心里根本没放。修大法是能达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但是某些方面没达到那样的层次，出现的干扰根源又在自心，长期悟不到，病业可能越来越重，大家帮着发正念也不起作用。现在社会败坏，与常人结婚的同修遇到这种情况也难免，有的是业力轮报，还业不是目的，提高心性是根本，但是旧势力能从这上捣乱。 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在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我跟他点明了症结所在，问他，你是想带着怨恨死掉，还是留下来主持正法，高高兴兴提高，走回天的路？就当他不存在，就当他是别家的人，就当你不在这个家庭中，还有怨恨吗？大家都用心在如何救人上，咱还用心在人的情理上不能自拔。后来他从心里真明白了，出院了，现在好好的，真放下了。二，不珍惜延续来的生命，长期陷于常人中。这种情况老年同修多，个别中年及个别年轻同修也有，他们大部分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是延续来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除非你走出时间法修炼以后，没有这个控制了，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在我个人的层次看到，很多人在大法中修，都延长了寿命。有人很精进，有人不精进，甭管他本质的一面突破到多高层次了，可人的肉身修炼还没出世间法，就会被这个规律限制着。这种情况出现病业了，赶快向内找，在矛盾中提高自己，正念正行，还能继续突破，继续主持正法。但如果你不能正念正行，就危险了。有的老年同修尽心尽力服务于不修炼的儿女，大部分精力积蓄都奉献给孩子了，有的老年同修成了隔代孩子的全职保姆，却不看重引导孩子精进修炼，拿对谁都得好来掩盖对亲情的执着，实际娇惯放纵了孩子，孩子大了反而不修，或者成了忠实文道。其实想想，来到人间主持正法发下的宏愿，投入正法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如果不能分清主次，摆不正为大法付出和为子女奉献的关系，处理不好二者的比例，难免不出问题。有的人因此已经处于病业中了，有的人即将落入这种磨难，一旦出现，如果根源在此，悟不到就没办法。其实老年同修长期反复受到病业干扰的，更应该深入向内找。如果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在躯体提高方面没有做到正念正行，病业中求师父，大家帮着发正念也起不到多大作用。三，花钱不检点，浪费大法的资源，或者本应属于大法的资源。小组同修为做正式法项目凑的钱，绝大部分学员都知道珍惜，可是有个别学员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在这样珍贵的大法资源上也不检点，另外空间的邪魔会加重他花钱享用的心，长此下去会让他对大法犯罪越来越深，最后被毁掉。这样的同修如果不悬崖勒马，全力弥补，最终有大病业或其他大灾劫等着。还有的同修不注意安全，自己无所畏惧，把大法资源暴露给邪恶，造成重大损失，虽然是无意的，也是有责任的。一次不接受教训，不亡羊补牢，如果一再发生，那就是问题了。还有的同修比较有钱，他也知道是前世发愿要把钱用于大法，今世才比较富裕的，可是习惯于高品位生活，没有享受真受不了，一直用各种借口掩盖自己，为大法奉献的少，自家享用的多。还有的总和更有钱的相比，说更有钱了再给大法项目更多的资助，结果做的连家境一般的同修都不如。理是一层层提高，修炼是越来越严格，虽然这样的同修没有浪费形式上的大法资源，可是却享用了本质上发过愿的为大法而来的资源。当然资金的良性循环是对的， 不能走极端，竭泽而渔。我这里说的是指良性循环以外个人享受的那部分，这都是被旧势力迫害，将来加重病业的借口。浪费破坏大法资源是邪恶最高兴的事，这样学员平时没有现世现报，最后邪魔可能会跟他算总账，这样的病业最后谁也没办法。四，对法有不信的部分，常年没有彻底解决。有一位早年得法，经历过很大迫害，名望也很大的老学员，最后病也很严重，表面上很信法很精进，大家帮着发正念也没用。他私下跟要好的同修念道，这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怎么就过不去呢？这话把同修吓一跳，赶紧让他去医院，第二天他就死在医院里了。有的同修还不知道他死是因为对大法怀疑了，信心也受到了打击。其实修炼允许慢慢提高，带着不信进入大法的大有人在，大部分都在实修中能逐渐纯正的坚定信法，在修炼中有了本质上的突破。我看到这个同修也是这样，但是后来放松了，不信法的思想业反映出来，自己迟疑的那一瞬间就被魔钻了空子，身体产生了病业反应，还是不悟，反而加强了不信的思想业，恶性循环，病业的感觉被不断强化。其实他的生命也在法中给延长了，不然怎么死得那么快呢？因为一旦怀疑大法不能自拔，就不再给延寿了。其实在延续的生命中不断地给他机会让他归正纯正，可是他思想业越积越大，自己不明白了。如果在不信法的思想业产生的那一瞬间就排斥这种思想业，坚定下来，就不会有这样的磨难出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梦到一些同修在打篮球。前几天晚上做梦，梦到一些同修在满是黑沙黑土和污水的场地上打篮球，有的还分成了好几队比赛，弄得身上又黑又脏的，我赶紧躲在边上，还有一些同修在做其他的闲事。醒来后唯有打篮球记得十分清楚，这几天此梦一直在萦绕，悟到这是师尊给我的点悟。打篮球谐音打烂球，记忆中第一次师尊用此种方式点悟我时，大约在2009年，当时被绑架在邪恶黑窝里，一位在那种环境下正念还很强的同修经常抱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胡某某不早点有所行动，能结束或减缓这种迫害。从1999年迫害开始那天起，我便认为绝不能让常人来结束这场迫害。以后师尊讲法也多次谈到过这方面的问题，我也愈发坚定了这一想法。1999年时我还在上高中，能接触到的有限的大法弟子似乎觉得我小，不太和我交流，当时以为别的大法弟子可能也是这种想法吧，后来接触的大法弟子多了，才发现持这种想法的比较少。在邪恶的黑窝里，邪恶往往操纵恶人集中迫害那些最坚定的大法弟子，我对这些同修的处境深有同感。当时我对那名同修指出不该寄希望于常人时，他振振有词地讲了许多，我不忍心再说他什么了，我也觉察出他的一些未同化法的想法，尽管是有漏，但觉得那或许有助于他在那种艰难的境况中保持正念。晚上做梦，梦到他在打篮球，篮球竟然是个小孩子的形象。找机会我把这个梦讲给了他听，并谈了我的看法，打篮球可能点悟你在烂球。 篮球的形象可能玷污你的想法不够善。他很不以为然的又讲了好多，我叹了叹气，觉得应该是自己不能完全为别人着想，出发点不是完全为了他，说出的话没能打动他，只是无孔不入的邪恶抓住我跟他交流的一些话头，想借机加重迫害他。还好关键时刻我出头顶了邪恶操控的恶警，结果我被关了小号。虽然身心皆在煎熬中度过，但我心里很坦然，没有让同修因我说话不谨慎而受到进一步迫害。那位同修好像觉得自己聪明，没让邪恶抓到迫害的茬子。哎，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承受。关于这次的梦，我也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一，为什么会让我在梦中看到？反思自己，虽然一向不关注人这里的表现，认为一切都被高层生命操控着，但自从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江派人物纷纷遭现世恶报以来，我反倒有了一种看小虫子打架一样的兴趣。仔细想想，我的这种想法非常不善。二，那些在黑沙黑土和污水中打篮球而浑然不觉的同修，可能是指一些盼天盼地盼人来改变常人社会形式的人。其实关于这方面的法，师尊讲得很明白了，为什么还有些人会这么想。就像师尊明明讲过关于须弥山的法，有的同修还是想当然地认为是喜马拉雅山。法都学到哪儿去了？全是站在常人的角度来想问题，我百思不解。让我们共同精进实修，深察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不要忘了师尊开示过，我们的一思一念都牵扯得很大。